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的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主啊，让你的话语透过圣经，透过你的道进到我们的心里面，透过圣灵的工作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相信你是天地万有所有的主宰。主，我们相信你也是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小小的宇宙掌管的主。主啊，好叫我们的生命更多有耶稣，好像我们里面的我更少，更多的被你拿掉。主啊，以至于主啊，我们就能够为你见证那你荣耀的作为。谢谢主，在今天早上，我们求圣灵来运行，求主差派信息的天使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到但以理书第四章。好，第四章其实它分为几个段落，特别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它原本是跟上一章第三章是有这样子的编排，有这样的圣经的不同的版本，它有这样的编排。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这个王其实也是这本书的主角之一。我们就看到他因为但以理的生命而他对神的认识渐渐的被开启，可能就像我们的 best， 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搞不好我们之前也是这样的人，就是原本是拒绝神的，不相信有神的，甚至于是无神论的，但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也从可能是听见到看见，甚至到最后我们就遇见他，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承认他。好，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尼布甲尼撒王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神的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
哇，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一个王，一个世界强国的王，在那个时候基本上他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强国，然后他统治了整个中东那个肥沃月湾这个地方，整个中东这个地方他的权柄很大，然后他的影响力也很大。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就下诏书写信给住在全国各地各方讲各个语言的人，他们说愿你们大享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把好消息告诉你们。他说我乐意将至高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基本上他宣扬什么呢？宣扬有四件事。第一个，神迹，原来上帝在他身边，要让他经历到神迹，还有奇事啊，就是他根本不敢想象的不可能的事情居然也发生了，后面会讲。再来，他的国，原来他终于认识到了，原来不是只有他有国度而已，天上的这位君王他的国比地上的王的国还要大，所以而且权柄呢存到永远，他的权柄是拥有的，我们在后面的经文也会再看到。所以他对这个上帝有一个完全新的认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从第二章看到，当但以理跟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解完梦之后，哇，尼布甲尼撒王他就说上帝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奥秘的启示者。原来对神的认识是有渐进的，原来一开始他认识神是谁，就是奥秘的启示者吗？我不知道的，你告诉我啊，好像神低神高啊，就是好像算命的一样啊。他可能也把只是很厉害的那个而已，他并没有真的来认识这位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可以更加的宽广。从也许我们刚认识神是因为抽恩典卡啦，哇，或者有人为你发预言，就哇好准哦，哇怎么都知道。甚至于你会经过一段时间，你就看过去的预言，你说哇真的就照这样成就，上帝真的是奥秘的启示者啊。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只有这样要带领我们进到下一个，进到下一个是什么呢？第三章他说在火窑面前，有没有但以理的三个好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三个在火窑里面，哇，尼布甲尼撒王气Keep put， 全部都丢进去，居然不拜我所立的金像，根本就是来杠我嘛，哦，就杠起来了。但是当他在这个 时候，他看见啊，怎么窑里面修滚滚的窑里面还有第四个人？难道是他眼睛花掉吗？不是的，他看这个人是神子啊！哇，原来有天使啊，跟在保护他的上帝的百姓。他又看到别人的经历的见证，还有他就真的哟，有这位上帝哟。所以那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哇，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哇，他对神的认识又更进一步了。原来他认识这位上帝不仅是奥秘的启示者，他更是谁？他更是保护他仆人的。所以他就说什么？因为没有别神能够这样施行拯救，哪有一个神明能够在火窑里面几千一千五百度以上的火窑里面还能够救他的仆人安然无恙呢？就像我们昨天秀聪传道讲的，哇，那只有在永恒的永恒里面的上帝可以做这种超越时间空间的奇妙的事情。所以他对上帝的认识又更多了，是透过别人的见证，他看见了，亲眼看见了。哎，感谢主啊！到了第四章，你知道他就要认识主了。虽然这个认识的过程不太容易，虽然这个信主的过程可能真的是蛮煎熬的。为什么要七年？而且七年就是基本上就是精神官能症，可能就是远离人群。以现在来讲，可能就被关在什么那个身心科的那个住院病房里面，他没有办法，他的王位、他的权柄、他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们看到，他就说，基本上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也是一个结论了。就已经他已经经历过了，他说我要跟你们讲好消息。为什么？我从中山的身心科的住院病房被关放出来了，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好消息。哇，你知道这是他亲身的经历，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从耳闻，要从看见到经历，从听见、看见到遇见这位上帝，我们就能够对上帝的认识更宽广，而且我们就会从知识、从宗教进到关系里面。因为在过去对你不讲你善王，那个不过就是你们的宗教嘛，你们犹太人的宗教，那个不是我的。我是什么名字啊？我叫尼布贾尼撒，意思就是说我是尼布保佑的呢，尼布必保佑我，我是尼布的子，我给他做子，他会保佑我，那是你们的神。但是你就看到上帝透过他的儿女，在这个君王，哪怕他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上帝仍然可以做。好，我们来看到第四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尼布贾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梦告诉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讲解告诉我。末后那造我的神，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神圣的灵。我将梦告诉他，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我知道你里头有神圣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树在枝上，凡有气息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个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飞鸟躲开树枝，树木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期，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人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神的灵。
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哦。第二段它比较长。好，第二段你看到，哎，这个王这么厉害，好，但是他这里讲到怎么厉害，他说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你可以想象吗？你要怎么跟一个人生活的比你更好，比你有钱，比你有势，而且权位在你之上，然后搞不好你现在还在单套路嘞，对不对？你要怎么跟他传福音呢？然后呢，而且你知道他有很大的权柄，他很大的能力，他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他今天上一次做梦的时候呢，然后梦的那个梦，但以理就跟他解释那个金像，哇，那个金像头是金的，肩膀膀臂是银的，胸部是银的，他的肚腹是铜的，再来他的脚是铁的，那个臀部是铁的，那脚是半泥半铁的。他心想，哎呦，会搞改朝换代哦，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嘛，不要改朝换代，全部都金的，代表什么？他要从一而终，就是他的帝国要从一开始到末后都是巴比伦帝国，所以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理面对这个梦，上帝要启示他的，哦，这也很真实啊，因为他还不信主嘛，他的信心，包括他对上帝的话语的旨意，很可能会去扭曲他，但是他的确是一个有权力的人，请问一下，那我们在这样的人身边？我们要跟他影响他，好像很难吼。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心里会就敬畏三分啊？这种人应该去找另外一个势力啊、地位啊，跟他差不多的，跟他传福音就好了。比如说你的老板啊，就老板的朋友跟他传就好了。我可能不行吧，但是上帝在这里透过但以理。透过这个三个好朋友，但以理的三个好朋友，我觉得在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我们的生命在什么样的时刻，上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其实我们都可以发挥那个影响力的。而那个影响力不会因为可能行业不同，可能地位不同，财富的悬殊、地位的悬殊，或者是学历高低，就影响我们。跟他的之间的影响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并不是这样子的。当然，但以理必须要学习怎么跟王对话，怎么跟王沟通。加勒底人的文字嘛，语言、文化，他需要知道的。但是，他毕竟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地位。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会给机会的，上帝会为他的百姓做球的，因为上帝。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其实从整个历史的潮流来看，这么厉害的一个王，强权的帝国，他把亚述帝国给灭掉了。哇，亚述帝国是当初从北边一直侵犯到南边，把亚兰人灭掉，然后把北国以色列灭掉，最后逼到南国犹大，但是巴比伦就把他灭掉。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原来亚述帝国是上帝管教以色列人的器皿。这个器皿做得太超过了，居然要把犹大人给灭了，差点把犹大给灭了。所以上帝兴起巴比伦人起来管教亚述人。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知道，我们身边这些人，虽然他不认识主，但是他也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他还没有认识主，但是他也是上帝的器皿，阿妹，他仍然在上帝的统治底下、管制底下、上帝的权柄底下，因为他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否则他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心应该是更安稳的，我们应该对自己是神的儿女有信心、有自信。接着你看到，在他平顺的宫中的生活。 哎，你知道上帝就让他做了一个梦，又做梦了。好，第五节他说，我做了一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你看到这里有两个代表他情绪的字，做了这个梦，他心里面开始担心、害怕、惊惶，开始惶恐起来了。天哪，这个梦好清楚啊，而且感觉不太吉利，不太吉祥。为什么？居然后面的内容说，哇，有守望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要砍伐这树啊，把它砍倒，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你看到他前面讲解那个树是多么的高大，多么的茂盛，叶子多么的华美，果子多么的多。前面讲到这个树的它的本质，前面讲到这个树它多么的好，多么的棒，甚至于高的怎么样，顶天呢？代表有没有人可以跟他匹敌啊？没有，甚至于厉害到顶天哦，好像我的身高可能聪哥再高高高高到顶到天花板。你知道这个天代表谁吗？就代表上帝的宝座啊，代表神啊。哇，你就知道他里面的威势啊，里面对自己看自己，他就是上帝了，你知道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其实把自己当上帝了，所以他的里面是这样看自己的。但是他做了这个梦，告诉他说，他的枝子会被砍掉，这整个树要被砍下来，剩下什么？剩下树墩子。这个字念墩吼，树墩。哦，那不同的版本，我看的版本他念墩。OK， 好，他说就是剩下树干一圈在地上，残枝。哇，这差很多哎！想想看，这么样荣华的一棵树，那么高的可以到天上那么高，但是被砍下来到地上，我们可以很难想象哦。好，我想对于这个王来讲，这就是他所害怕的、所担心的。你要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担心什么？他担心失去他所有的，担心他所有的不能长久。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你现在所有的，或者你曾经拥有的，是不是你的安全感？像巴比伦王一样，他的地位、他的财富、他的影响力、他的名声，是他的神。你的工作、你的地位，也有可能是你的神。你的很多东西有可能是你的神，那是你的安全感。好，但是你看，当他看到这个的时候，他开始慌了。慌的时候怎么办呢？慌的时候他就要去找办法嘛。我们从过去他的背景来看，你就知道他过去第一次找谁？巴比伦的术士啊，巴比伦的这些法术的啊、关照的啦、啊，全部都找来。结果找来之后呢，发现我看个北京嘛是有哈。就是办不到的，还是办不到，就是没有办法帮他解这个梦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梦是从神来的，哦，那个层级太低了。为什么？就算他会通灵，也没有办法通圣灵，然后也只能通邪灵。哦，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王可能那个时候他也有可能想要找但以理，可能但以理不在，哦，可能出差去了。好，但是无论如何，你会看到。他先找的是这些哲士哦，好，但然后他就后来就找了但以理。他说：“哇，他就找但以理。当他找但以理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神圣神的灵。’各位弟兄就把他圈起来，这重复好几次哦，圣神的灵。因为当我们渴望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里面需要有圣神的灵。原鸟这么说，这个原文里面圣神灵，它不是讲圣灵。为什么？因为你不讲，你上网，他不认识圣灵。但是他看得出来，这个人不一样。就他跟这些哲士、术士、法术的 这些关照的不一样，他里面的那个生命里面的灵跟他们的灵都不一样。弟兄姐妹，你里面也要有圣灵，阿们，也要有圣灵，也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别人看到我们才会觉得不一样。当他觉得不一样，他就会很好奇。当然他经历过了第一次嘛，哇，就只有这个但以理可以帮他解梦而已，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其实很多老板很多君王，他多么需要这样子的人在他身边，你知道吗？当尼布甲尼撒王他要处理整个帝国的事情的时候，他 有没有很多事物、很多问题、很多的冲突要烦恼？有。举个例子，像美国总统川普好了，他现在处理跟中国的问题，他要处理跟中南美洲那个瓦伦那个什么叫中南美洲一个国家的外交的问题。Venezuela， 我不会讲中文。Venezuela， 他跟那个啊委内瑞拉处理外交。哎，你看他要处理，而且他要处理什么？美国跟墨西哥边界的问题，他处理很多问题，这么多问题他要处理，他的内层跟俄罗斯有没有有通牒的问题？你觉得他身边需不需要有一个像丹以理这样的人？很需要啊。好，那我们再举范围小一点，你觉得一个公司的老板需不需要要处理外面接单，里面要管理，要有绩效，然后特别台湾最近经济也没有太好，很多外交的事情会影响贸易耶，这些都影响到。你觉得一个老板需不需要有丹以理这样的人？需要，但是他们一定要看啊，要看看看，哎，拢赶快啊，信耶稣好像也差不多啊。这是我们需要调整的，求主帮助我们，里面都要有圣神的灵，阿们，都要有从神来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听神的声音，我们能够去解开王心中的疑惑。这样子你知道，上帝不仅要祝福你啊，上帝也要透过你来祝福你身边的上司、你的君王，阿们。好，所以他这里说，所以你不讲你上网，他第十八节他就说，唯独你啊，但以理，唯独你独独立，就只有你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丰富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被圣灵所充满，要被神智慧的灵所充满，启示的灵所充满，以至于我们不仅我们在面，不仅我们求这个，不是为了我们自由，为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我们为着这个世代的需要，神要使用你跟我，阿们。好，所以他说，好，到这里我们就看到，哇，这个王里面也有他的焦虑啊。所以上帝所兴起的困境都是转机啊，上帝所兴起的困境都是提升他百姓的转机，都是一个好的机会。只有神的百姓可以抓住机会。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祝福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属灵的人，阿们。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属灵的人也要很有智慧哦。我们来看到但以理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王，特别在这个充满恐惧的害怕的王的身边。我们来读十九节到二十七节，预备来。
于是身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刻，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住在之上。王啊，这是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孽要留在地底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地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 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兽同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间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于谁就赐于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辟列，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好，我们看到这里哦，但以理当他听到王讲这个梦的时候，基本上这是一个好的梦还是不好的梦？不吉利的梦，不吉利的梦。如果你是但以理，你会怎么说？我想，如果我是但以理，就算我知道这个梦的解释，你要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啊？他是尼布甲尼撒王。不要忘了，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因为这个梦有没有？大家猜不出来，就要派他的侍卫长去把大家砍头哎。所以，而且你又看到，只要一不顺他的心，他的脾气是很暴躁的，你知道吗？他是很容易发怒的。我想大概因为权高位大，所以他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压力之外，他也很骄傲。基本上他也觉得，如果万一单一里说我讲的，王不喜欢听，他觉得你在咒诅我，人头落地，哇，那我怎么办？所以你看到，哎，不是，刚刚我们不是有看到这些术士来到王面前吗？其实刚刚王讲解这个梦境还蛮清楚的，对不对？只要听个一两遍，大概想一下，看看王，大概应该都知道在讲什么。很清楚的梦，只是王他很害怕，他不敢确定。如果我们是加勒底的术士呢，我觉得不是不知道，不是不能解，对他们来讲可能不敢讲。为什么讲了怕什么样？怕没命啊，怎么能够讲呢？然后呢，但是但以理，你看到但以理，感谢神呢，这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气质，但是他的不一样也不是今天才不一样，他的不一样从第一章开始，年轻的时候，当他进到巴比伦王宫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在小事上面，我们要开始坚定。我们想说，主啊，我要为你做大事啊什么的，我们从小事开始。主啊，我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一定要不会放弃这个信仰。好不好？我们先从那个主日要守住开始，否则我们很难真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哇，我们一定是人性啊。但是你看到这个但以理呢，他有没有惊讶？有，因为这梦太清楚了。他有没有惊惶？连他都惊惶哎，连王都看得出来他惊惶，所以你就知道说但以理很清楚神在做什么。但是当我们在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神在提醒我一件事，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被灭了没有？应该被毁了，你知道吗？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了。我觉得当但以理惊讶的是什么？当但以理惊讶的是，哇，我的主啊，你不仅管教你的儿女以色列百姓，就当他们不敬畏你，开始搞东搞西，然后不敬畏你，然后开始拜偶像，骄傲，行邪淫，上帝你就允许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派大兵把耶路撒冷城围攻，然后你要以色列百姓臣服于你。但是今天上帝你真是公义的，你不仅要管教你的儿女，你会管教这个外邦的君王哎，而且你已经先提醒他。可见巴比伦王的权柄是从谁来的？从神来的。我觉得但以理的惊讶有一部分可能是突然想到这个，但就是想到哇，这个王的下场真的不太容易哦。 好，但是呢，他有没有因为害怕或者因为哇担心讲出来头就没了，飞出去了？不会。你说，他说，王就跟他说，不要因这梦和梦的讲解惊慌。但以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说讽刺的地方呢，但以理，王怎么称呼但以理？他叫他伯提沙撒，就是按着他神的名取的名字嘛。也就是说，当王在叫但以理的时候，他就会叫什么伯提沙撒，就是讲哇，那个马杜神啊，你是我的保护，你是我的保佑我，马杜神必保佑我。你不觉得很讽刺吗？当他叫那个偶像的名字，好像说哇，妈祖会保佑我。但是呢，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又不能来向妈祖，来向他这个马杜神寻求帮助，真正的帮助却是从这位至高的上帝来的。他说，所以我们就看到，哎，真的有神，而且是至高的神。我们这位上帝真的是荣耀至高的上帝。他说，伯提沙撒就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通常，如果我觉得如果是我，我是但以理，我知道我，当然我知道我是属神的百姓，而且我也持守，从我年轻就持守到现在，而且王上一次已经找我寻求帮助了，我也告诉他说：“王啊，这梦是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敬畏神啊！”但是这个王也没有听嘛。如果我是但以理，通常王在第二次来找我，而且又是这种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会说：“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不听的。你看，上帝又要来管教你，所以王啊，你悔改吧。”这是不是很像我们一般人会建议别人的口吻？就是当别人好像在一个负面的循环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你看，跟你讲了不听。”或者是说，你看，上帝就是要管教你，好像我们不会口出恩言耶。但是你看到但以理他怎么回答，我觉得他在提醒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当我们在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好，或者是陪伴人的时候也好，我们正需要有智慧。因为但以理第一句话，他说的第一句话，如果我是王听的，我也会觉得，哦，他好了解我的处境。他说什么？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基本上这句话就让王知道说，但以理是站在他同一国的。哇，王啊，我不希望看到这事临到你。如果这是给你的敌人最好，但是王啊，我仍然要告诉你，这个梦是上帝在提醒你的。他虽然很委婉，他也有同理，但是他勇敢的把上帝让他传递的信息讲出来。他说：“你所见的树渐高，而且坚固的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树叶华美。”哇，他就讲这个梦解释。他说：“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原来这梦是在讲你，在讲你不讲你上王，你的威势渐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原来就代表但以理在提醒王：“王啊，你里面骄傲了，因为你这么的国家那么的强盛，你就骄傲了。好，老板啊，因为你今年赚很多，很多利，很多红利也好，利润也好，业绩增长200%以上也好，王啊，你骄傲了。然后呢？”你的梦里面看到那个守望者的圣者从天而降，说要砍坏这树嘛？他说：“王啊，这讲解就是这样子。”他说：“这树这事是出于至高者的，你必被赶离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入地势，而且要经过七起，目的是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原来是要知道谁是真正的整个历史的主角啊？上帝是历史的主角，这是 his story， 这是他的故事，他的历史。我们只不过是配合演出而已。刚好你比较幸运，上帝就拣选你，你当王，而且兴起你。但是呢，不要骄傲。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谁才是老大，我们都不是。 上帝才是。然后但是呢，上帝这次出手是管教你，他说守望者既知道吩咐存留树墩子，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代表这只是管教，还给你存留一点余地，留你的活命。但是国位，当你知道开始谦卑下来了，悔改了，国就临到你了，再归附于你了。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你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他有智慧，而且口出恩言，他口出恩言上的不错。他最后还给王一条出路，什么出路呢？他不能只有说王啊，上帝要管教你啊，审判你，你国中你会被赶出去的，而且你要像野兽一样在路边吃草，然后就等你知道谁是老大，好讲完之后就拍拍屁股走了。没有，他告诉王说：“王啊，我建议你，你要听进去。”他很诚恳，这也是提醒我们。当我们要跟人家，如果有机会跟人家发愿、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给人一条路，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他这里告诉他：“你要悔改，断绝罪过，怜悯人，除掉这罪孽。”或者，我不晓得上帝的主权，这是上帝的主权，但是也许你的平安会延长。好，我们来看到下一段，从第二十八节一直到第三十三节。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手，好，这就不要念了，我直接讲哈。我们就看到，哎，经过了几个月，十二个月，但以理讲完了之后，十二个月，我觉得王也乐意听啊。虽然王就听一听，但是也没有讲说，哇，但以理你可以解梦哎，升官没有，这次没有。王可能在想，但以理跟我讲这些话，哎呦，这个被掳的家伙。就会跟我讲这些话，我们来看看，或者是说，王可能听了，好，他可能乖乖的乖了十二个月，但是乖了十二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在王宫的屋顶上面游行。各位，你要知道，巴比伦帝国是很荣耀的帝国，光是城门就有六线道，你知道吗？城门上面都不，它的城门不是薄薄的一片，像门封不掉外面那个墙一样，它的城门上面是像高速公路六线道的高速公路那么宽哦，光一个城门就这么厚哦。然后甚至于高多高呢？我折合算了一下，因为它用英尺，然后300多英尺，360英尺，大概几层楼高？大概30几层楼高。那对现在的建筑技术来讲，也不是普通的小东西，你知道吗？你就知道他那个时候国家多么的强盛。他，然后当他走，有一天走到天那个王宫的屋顶上面，他看了一下巴比伦帝国，他说：“这大巴比伦哎，果然是君王，讲话就是这么霸气。”他说：“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把两个我圈起来。你知道这么荣耀，而且远方还看得到一些神庙，通天的神庙盖得很高。他就看到哇，这是谁做的？他就开始炫耀，开始里面开始骄傲，骄傲到了一个极点。话还没讲完，下一刻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他说这话在王的口中还没有说完，就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然后当下审判就临到，就好像以色列百姓哇，要吃肉，要吃肉，要吃肉，没有，哇，吃肉，鹌鹑一飞来，然后开始吃肉，生的熟的也不管，就吃进去了，还在嘴巴里面就被神击打。各位弟兄姐妹，正好提醒我们了，原来人骄傲到一个地步，会发生什么事情？会癫狂啊！ 他就讲两次我，搞不好他还如果没有神没有马上出手，有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像不像以赛亚书里面讲的？撒旦讲的，他说我要升到至高的宝座，我要向北极的至高处，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有没有？我要向天上的星，审判就临到他。弟兄姐妹，骄傲也很提醒我们，当我们有权有势了，当我们开始有一些地位了，我们需要知道谁才是提升我们的，提升在神，降卑也在神。好，然后因为箴言十六章十八节他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他的心整个很狂傲了，我想疾病的权势就可以攻击他，所以他出现了精神官能症，他就变成兽心，开始像野兽一样，有神学家说叫狼狂啊，啊呜就开始了，哇，那国王旁边人说，国王怎么变这样？生病了，太狂妄了，只好把他赶出去。经过了七年，而且你知道这七年很难熬的哦，在路被天路滴湿，就是荡漏醉啊，头发长得长长的，指甲好像老鹰的爪一样，你就看到他不是人，别人也不把他当人看。当然圣经没有太多 detail， 但是足足描写这几句我们就知道，哎，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精神官能症都是因为这样子，但是这样子狂傲到了一个地步，人真的会丧失神给我们的理智，哎，仇敌会攻击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的心里面充满混乱，以致我们的心变得像野兽的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谦卑。但是感谢神，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相信尼布甲尼撒也很难认识神。好，我们来看到最后一节，好，34节到37节，他这里讲到，他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原来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管教之后，他学到了功课，醒悟过来，原来人真的需要过程。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过程不用到七年，或者求主帮助我们，可以不要到受那么多苦，我们才学到教训。我们需要从别人身上学到教训，我们就提醒我们。但是神也允许我们去经历它，但是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变成狼心了、狗心了，要有人心了。有肉心，他说日子满足我，你不讲理上举目望天。我觉得他学到了两个教训，什么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叫举目望天，原来过去从头到尾他站在那么高的地方都是往下看，他的鼻孔呢都是朝上，目中无人，鼻孔朝上，但眼睛是往下看，嗯，就是这个样子，很骄傲的。但是呢，从今以后呢，眼睛看哪里啊？全部都往上了，目眼睛仰上，学习举目仰望。好，他了解到原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当他开始学习仰望，得到这个功课之后，上帝给他几个祝福啊 ？A B C D E F， 六个祝福。第一个祝福，他认识神，他开始透过举目仰望的时候，开始敬拜，开始赞美，开始敬畏神。他认识上帝的名，他突然想到，对啊，为什么我今天会到这田地呢？不就是因为当初你但以理跟我警告的吗？劝诫我的吗？我要知道到底谁才是把国的权柄给谁，谁能够给权柄的啊？原来是那位至高的上帝。所以他开始认识到，原来上帝是至高的上帝，而且认识到上帝的权柄，他上帝是活到永远的，他不像我们人啊，都会过去，人都会死掉，而且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也就是说，哇，那个国度是比我地上的国度更荣耀的，我算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断的看我放大我的时候，比上帝还要大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迷失。但是当我们不断的看上帝，放大他，放大他，放大他，像尼布甲尼撒王这样子，他看自己跟世人都是虚无，我没有那么伟大的，上帝才伟大。 你知道他就从精神官能症当中得到医治了。Amen。然后而且他知道上帝的旨意在天上地上都畅行无阻啊。他开始放大神。所以感谢神让他透过这七年学习很重要属灵的功课。敬拜跟赞美。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不用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仰望，我们会有遇到生命当中一些的烦恼、压力、疾病、困扰，但是从尼布甲尼撒王得医治的见证，我们知道，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举目仰望神，把上帝放大，来赞美他，认识他。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会有两个恢复，两个，会有三个复归，就是回复到你身上，还有一个。加增，好不好？这个祝福要送给大家。什么复归呢？会复归第一个，聪明智慧会复归。当我们开始赞美神、敬拜神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伟大，上帝就把智慧加添给你，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你会变有智慧，从狼心开始，哇，智商提高了，变有人的智商。然后再来第二个，什么被复归呢？他国度的荣耀威严。光耀归附于他。你知道我们不需要，你知道通常我们人在担心害怕里面失去了这些东西安全感之后，我们会去再去想要去抓抓回来，但是你越抓越疲惫，越抓越受伤，最后你只能放弃，灰心沮丧到了一个地步就生病了。但是你看到当他开始敬拜神的时候，什么就回来了，荣耀就回来了，威严就回来了，他整个国家就权柄就归附于他了，归附了。第三个，他的谋士大臣也来朝见他，不是他去拜托人，拜托，哎，你们忘记我是谁？我是尼布甲尼撒王。人家看到他会觉得他是什么？这个已经生病了，对不对？他只是更受伤而已。好吧，我们弟兄姐妹，尼布甲尼撒王的生命给我们一个功课，我们渴望。得到这样的祝福吗？智慧、荣耀，还有人也会来靠近你，来仰望神，把神放大。最后，神要加增你，什么要加增你呢？就是得以坚立在上帝给你的位分上面，他要把至大的权柄加给你。这权柄是加倍被提升的，代表他当他生完病康复之后，上帝给他的荣耀国度是更加的。更加的大的，更加的有权柄、有影响力的。过去他没有好好使用他的影响力，以至于上帝管教他。但是他拿到有权柄之后，我相信他好好使用他的影响力，好不好？这个祝福你，祝福我们每一位都领受这样的祝福。第二个，他学到了什么功课？他可以学诵、称颂、尊崇、恭敬天上的王，敬畏神。第二个功课，敬畏神。第一个学习仰望，他知道原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第二个功课，敬畏神，我不算什么。圣经里面说，从第十八节，他这里说第十八节他怎么讲呢？十八节，当他跟他刚做那个梦的时候，他找但以理来帮他解梦。他说：“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有没有？”他觉得谁是王？他自己是王，但是当他生完病之后，你看到，我们看到第三十七节，他说：“现在我，尼布甲尼撒，我是谁？我只不过就尼布甲尼撒啦。谁是王？天上的那位是王。只要我们一刻不要当上帝，哦，就像之前范牧师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一分钟不要当上帝，上帝就可以动工。阿们，愿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来经历他，让我们来经历他是为了万王之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透过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的见证，主，我们知道，主，我们在世好有限，主，也谢谢你透过像但以理这样的生命提醒我们，主，当他经历被掳的过程，他知道神在历史中掌权，他也知道神在整个巴比伦王国里面提升他，他知道。神才是天上的王，他知道要敬畏神，也知道要仰望神，纵使他在职场当中经历了很大的难处跟危机。主啊，谢谢主今天透过这两位 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仰望天上的王，要敬畏天上的王。主啊，因为你在历史当中掌权，使我们生命在你得以保存，得以得祝福。谢谢主，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靠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